请打开哥罗西书，我们来读。不但我要请大家读第二章，我要请大家稍微往前，就是从第一章的尾巴28节往连过来，这它是一气呵成的。哥罗西书第一章第28节开始，我们要念到第二章的结束。第二章的结束，那我们请弟兄一节，姐妹一节，轮流来把它读完。弟兄请。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更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受的情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的情欲的割礼。基督一同活过来，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精竭得以相联络，就因神的大的长进。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都败坏了。好，我们在第一章里面，上礼拜我提到几个非常重要的词汇，比如说守生的， firstborn 啊，他这个还有这个基督，他是独特的那个在凡事上居首位，对吧？他是在整个的神的创造的里面，他是那一个firstborn 的那个位置啊，因为他不但是创造者，他也是拥有者，他也是这个执行者啊。那么这是在万有中的地位，然后他后面就说到他在教会中的地位，他是the head， 他是头。这个意义不但是指着他是这个身体的头，在这个意义上，他更是要表达一个点。我觉得就是只有从他出来的才是啊，他是就是说这个教会他不是一个人心目中的一个组织，更不用说是一个教堂，他根本与组织与教堂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是他自己生命的扩大，是从他出来的。所以主当年在讲到教会的时候，马太福音十六章他是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关于教会只有一个人可以做，这个人是谁？就是他自己，耶稣啊，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啊来所谓建教会的，只有他可以建。好了，那保罗的角色是什么呢？他说我是这一个福音的执事，那么他要把这一个神的福音来传达，不但在犹太人中间，更重要他是一个外邦的使徒，他要把这个福音往外传。那么今天他向这一个教会来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没有去过，他本人没有去过这个哥罗西。那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教会是因为哥罗西有弟兄们跑到以弗所来，在那里听保受教，保罗在那里传道三年啊，所以这些人就在那里得着这个神的福音，然后他们把这个福音带回到他们的居住所在地哥罗西。所以是这些圣徒们得救了，蒙恩了，回去在一起建立的这一个聚会。那么现在保罗自己到了，带着锁链到了罗马，被软禁的时候呢，他就想到神给他这个托付。那么在这个表面看起来是软禁，是失去了人生的自由，他不能够再像他从前可以周游各地来为主做见证，今天他只能限制在罗马的这一个地方，然后来与各地的圣徒借着这个文字把神的奥秘来讲解给各处的圣徒。那么在这里呢，他一面你看到这本书罗马对不起哥罗西书，他要讲的点是神的奥秘到底是什么，跟神的旨意有什么关系，那这是这本书的主题。那另外一本呢，他写的第二本就是以弗所，从以弗所的书信里去看的时候，他基本上跟这本书有非常大的相似点，但是角度不一样，他要继续延伸这个神的奥秘是基督，这是这本书讲的。到了以弗所书，他要讲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所以他是一环扣一环这样子往下来引述他得到的启示，他所认识的这一个神的旨意。好，那么我们刚刚在去读二十八节的时候，就是最后这第一章的二十八、二十九两节，那么他就说到他这个人， 怎么样来做这一个福音的执事呢？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也就是说，他的责任是把每一个人从没有信主一直带到信主，从信主有了一个重生，有个新的这个生命，重生得救了，然后把他们再带大，带到一个完整完，就是 mature， 就是成熟的地步，让他们可以自己来到神面前啊。来到神面前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成年的基督徒可以干的事情，对吧？因为在旧约的时候，这些祭司什么时候可以进圣殿来侍奉呢？30岁。这个30就代表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基督徒了。那么他就是说，我最终的目标就是把这些人能够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他们可以尽什么祭司的功能，对吧？所以你就，如果你把保罗做工的这个目标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常常只是把福音传给人就拉倒了，他只要信耶稣，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下面你自己好自为之，对吧？那么但是呢，对保罗来讲，他不但把福音传给他们，而且要把他们带长大到长大成人的地步，所以这叫做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那他就说，为这个目标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你要注意，我在讲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第一章里面，当主耶稣对他的120个这个门徒，他要升天前的最后的交代的时候，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等什么？那个应许的圣灵的洗，这个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然后呢，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从耶路撒冷一步一步把福音耶稣的见证传到地极。那这里你就看见有一个东西是每一个要为耶稣做见证必备的，就是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那现在保罗就说了，今天我在这里做这个福音的执事，我之所以能够做，是因为神的能力怎么样运行的结果。我没有办法，我自己，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做这个工作，除非圣灵的能力。所以这个是保罗透露他自己做工的时候跟这个能力所发生的关系。因为今天叫人得救是需要能力，叫人从一个重生得救的光景，吃奶的光景，慢慢慢慢要长大成人，那也是需要一个恒久的能力来做这个工。而且还有，你会看整个从13章往后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的结束，保罗一路一面传福音，一面有神迹奇事与他同在，另一面也跟他没完没了的是什么呢？逼迫。那些反对耶稣的人，那些觉得保罗是叛徒的人，就盯着他的屁股，保罗到哪里他们就怎么样跟到哪里。所以保罗的一生，一面你看到他神大用他做见证，同时你就看到另外一面呢，撒旦的工作就没完没了的来逼迫他，找他麻烦，有的时候用石头打到要死，以为死了，其实他没死，神的大能在他身上就让他从石头堆里面又走出来了，对吧？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工作的本身是充满冲突的，充满冲突的。所以在这里呢，他才会用这个字。所以在这里我讲义的第一个点，我要让大家看，在这里结束的时候，他说尽心竭力。到了2章1节，你又看到这个字了。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你们，就是这个哥罗西的人，对不对？还有老底家的人，并一切我没有见过的，那没有见过的，狭义来讲是当时他没有见过的人，但是就这个广义来讲呢，就是我们 我们跟保罗是没有见过的，对不对？但是保罗说，今天我所有经历过的这些苦难是跟你们有关系的。我们现在来看他为什么他所说的苦难跟我们有关系，而且他在前面第一章的时候他说，我为此补满基督什么患难的缺欠。他到底在讲什么这个苦难？那他说是何等的尽心竭力。所以这个词在前面一章最后结束的时候是这个字，后面又再来一次尽心竭力。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那我讲义上把英文的翻译也写出来。英文有 两种翻译，一种翻译成 struggle， 一种翻译呢 strive。 那么它的含义可以有好多好多的意义。那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呢，这个字是动词的形式，那现在到了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呢是名词的形式，所以它是一个字的不同的，一个是 verb 一个是 noun。 OK， 那我们在现在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一章里头，他说何等的尽心竭力，这是动词，动词。那么前面是讲那是我的奋斗，我的这个征战也可以啊。那么在别的同样这个字在别的圣经节，那我也举了一些，比如说名词的形式有就翻译成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他讲到美好咋打美好的仗，这个美好的仗也就是这个字啊。那么到了提摩太后书四章，为真道打美好的仗，这是动词啊。所以这个尽心竭力啊，有的时候像这里就翻这样翻，到了提摩太书信的时候就翻译成打仗，打美好的仗。那么在主耶稣的这个马太福音里面，他讲到进天国啊，进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有没有？努力的人得着，那个努力也是这个字 violent， 在英文版本翻译的 violent 的人就进去了。那所以这个字的本身就告诉我们，这个工人为着为耶稣做见证，为着把这一个福音的真理，没有叫做去扭啊，因为撒旦有一个很厉害的招法，就是第一叫你不准传，禁止你传。那如果你真要传的话呢，就把你传的东西怎么样去扭，让这个真理不是原版这么四四方方的，他给你这个角给你磨掉了，那边给你加了一块，不是加加就是什么减减，这是撒旦玩的另一个诡计。那么保罗为什么受这么多的苦？你如果好好的去读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记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逼迫他的人，绝大部分时候都是谁在逼迫他？他自己的同胞，都是这些信仰犹太教的原教主义者。呵呵呵Fundamentalist， 他们就在他们的眼中，当年你叫扫罗，这是犹太人名字，保罗是希腊的名字，叫保罗。你扫罗是跟我们站在一起的，而且你是我们这个所谓 Sanhedrin， 就是公会里面的七十二名中间的一个，就是说你是我们中间的领袖啊。结果今天你老兄怎么样，变节了啊？不但没有站在我们这边，现在还站在从前我们要对付的耶稣这帮人的身上，你还跑到那边去了。所以在这帮人来看扫罗是什么？叛徒嘛，对不对？你是叛徒啊。所以这些人看着他就来气了，所以有机会他们就要干掉他，这是 整个在那个时代中他们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那但是我要问的问题是在这里，他们争论什么？为什么看他是叛徒？对，对这些人来讲，摩西的律法要守安息日，要行割礼，有这一大堆的规条，你保罗现在到外邦来了传道，对外邦人居然说什么不用了。所以这个不是简直就是背叛什么中国话怎么说，背叛祖先了，离经叛道，出卖祖先嘛，对不对？这个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所以你就知道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特别是加拉太书，他说如果我不愿意，我不要受这么多的逼迫，我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可以了，我这些事情就没有了。是什么？割礼啊。我只要说好，那就行割礼吧，那保罗的压力马上就怎么样，减掉了。好了，所以你就会发现撒旦要强逼这些为主耶稣做见证的人，总是在某一些最基要的真理上怎么样，叫做 compromise。 这是什么 compromise？ 妥协嘛，对吧？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东西是不能妥协的，你改掉了福音就怎么样，变质了。你可以舒服啊，你如果不去坚持这个理的话，保罗所有的压力就没有了嘛。你一坚持完蛋了，那这些人通通要干掉你。所以这就是所有要为真理做见证的人，你从古时候，保罗不是第一个，你到旧约里面去看，这些旧约的先知们个个都是有同样的问题。他们每一次要为神做见证，你就会发现当时就有一批的人，而且都是教会的，那个时候古时候不能叫教会了，都是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们，就要逼迫这些先知要把他们杀掉的。所以这件事情由古以来到今天是没有改变的。也就是说今天虽然我们到了21世纪，我们如果仍然要坚持圣经中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原则，你就会发现你就被攻击，人家就会给你贴一个标签，你又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了，对不对？像我们教会，我们有我们坚持的这些观点，你就会发现在这个观点上就有很多很多的什么压力啊。那我们就这么多年来，起码这30多年来我们要坚持，这就是我们教会的特色。我们认为这个点是圣经中不可以改变的东西。但是有人就说没有无所谓了，反正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不是，如果这个也好那个也好，那何必在这边聚呢？你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不是就很好了吗？所以你我在走这条真理的时候，你就记住保罗这个四个字叫做什么，尽心竭力 struggle strive。 他 struggle strive not for himself， 不是为他个人在那里 struggle， 他为着什么？为着真理打美好的仗，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有一些点是永远不能够去妥协的，这就是我们叫做做为耶稣做见证的原则，这四个字。那我们如果要讨好人，那我们只好放弃，因为大家相安无事嘛。但是你要讨好神的话呢，那一定有冲突，这个冲突是必然的，从古到今没有改变。所以这个四个字是今天保罗在这里说，我为你们，也为了哥罗这个老底家的人，也为着你们没有从来没有跟我见过面的人，我要告诉你们我的受苦。今天我为什么被押到这个罗马来，我在这里等候审判，我为着什么啊？我为什么带着这个锁链在这里等啊？就是为了这个点，要表明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这样的， 是没有可以妥协的地方的。犹太人要他变，他不能变，他绝对不能变。所以这就是他告诉我们他对真理的一个态度。好，那然后我们往下看，他下面要讲几个重点。我把他，因为保罗在他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一下讲讲这个，一下讲讲那个，所以我把它稍微归类一下。我把它归类成什么呢？第一个点就是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是在第二节的，对不对？他说第二节里面这个最后一句话，他说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也就是说，今天我在那里讲什么，我讲的就是要让每一个人从你得救那一天开始，你就要开始追求，慢慢来认识。因为这个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第一章的时候，它不是有一个词吗，就是渐渐多知道神，有没有？第十节，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下面说渐渐的多知道神，也就是今天我们对神的认识，特别是神的旨意、神的奥秘来讲的话，是随着我们得救的年数慢慢慢慢的时候，就怎么样，就多知道。今年知道的比去年多，明年知道的应该比今年多，就是年年都有进步，是渐渐多知道神。因为这个是保罗在这里为他们要打下一个美好的根基，他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就是认识神的旨意，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件事情讲起来很容易啊，但是要 take forever 来提认识。他加一个字叫做真认识，他不是一个头脑上一个说哦我知道了，但是跟你的生命没有发生关系，跟你的生活没有发生关系，这些知道都没有用。他一直圣经中的真理，它有它客观的一个真理性，但是更重要的，它有主观的经历配合上去。当你认识耶稣是这样的一位的话，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都要跟着这个认识，全部起一个什么180度的改变，所以才会有这一句话叫做“天国近了”，就是耶稣来了，你们要悔改。悔改的意思，你就要改变。你原来这个样子现在变成那个样子，这就是改，要有改变。今天我们很大的难题就是说，今天在基督徒的中间，我们信是信了主了，我们改变不多，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人在许多的方面，我们的追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差不了太多。世界人追求什么，我们也在追求什么，所以我们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与人的不同的地方，那个见证摆出来不亮，没有一个能力 power。 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说，充充足足在悟性中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是一个重点，也是这本书整个的theme， 就是它的主题。那当然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他讲了一个部分，他说就是第十三节，他说神的那个爱子是神不能看见神之像等等等等，那我们上礼拜讲，今天我们不去重复了。但今天在这个地方他又讲了一个部分，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他说第三节，在这位神的奥秘基督里头呢，他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那你要知道，我们哥罗西碰到的一个问题，我们上礼拜提了，它有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的压力是犹太教的压力，那么另一方面的压力呢，是叫做什么？有一群诺斯底教派，对吧？其实是一个诺斯底异端，他们所讲的东西是讲到奥秘，很像什么呢？诺斯底异端，我读完他们的东西以后，我就觉得跟我们 在美国有一个叫做梅森会，有没有 Masonite， 这是一个秘密的这个一个，它里面就是讲叫你如果真的要进到它里面去，它有一个手续叫做蒙光照 Illuminate。 你们听过这些词没有？蒙查查，建议你们读一本书，这个是有一个叫做陈什么写的，名字一下记不住，他就写这个，他的书名就是666敌基督， OK， 那里面就有讲这个部分啊。所以如果你们要知道多一点关于这个，找到这本书敌基督，这个陈，他是陈泽信的儿子，叫陈什么来的，陈什么忠，陈副忠，这个人，这是一个香港的弟兄，他写的这个写得非常精彩，你们建议的参考书，你们可以参考读。他就提到这个秘密组织叫做梅森会 Masonite， 然后他就这个东西已经有我看有上千年的历史，上千年非常长的历史。我相信这个 Masonite 的这个 origin 大概可以 trace 到这一个哥罗西时代的这种异端啊，他们都是讲智慧，讲奥秘，他们要入这个会的时候，你必须要 illuminate， 就是见光，他把眼睛蒙起来啊，然后有一个仪式的，然后眼睛才能打开，你才能够看，反正简直就是一个很神秘的一种组织。美国很多的总统都是他中间的一个会员一样。那所以呢，据我的了解，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拜什么。后来我看一些书以后知道，你知道他们最后的那个 Illuminate 那个拜的那个神明是谁吗？ Lucifer， 就是 Lucifer。所以你就会发现，这都是属于撒旦奥秘的事情，用这个奥秘来给人有一种神秘感，然后呢他告诉你，只有我们这种会员才能够进入真理，你如果不是我们这个会员，没有经过这个 Illuminate 这种手续，你是不懂奥秘的。所以搞得大家就很神秘了，那都个个都想钻进去瞧瞧是什么，对吧？你越神秘就越有人要钻，你觉得摆在公开的秘密就没有人要看，这都是人的心理好奇心造成的。那这个时候保罗就指出来，你们这些人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而真正神的秘密，神的奥秘是有，但是他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怎么样表明出来，所以他一直强调这个点啊。那去寻求这些奥秘的人都是觉得这里面充满智慧，充满知识啊，确实认为人都希望知识，希望聪明智慧。那么其实他就说，神的智慧与神的知识都完全已经放在哪里，在基督里。这是他第一个点要让我们明白的。第二个点，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那这个是我归类在第三类，这个第三类第三个就是在这讲义的第三个点呢，就是说仇敌的工作，仇敌具有破坏性的工作，它的种类无非是用人所发明的宗教自表谦卑苦待己身，都出不出这个原则。那么第一个点我就说到这一句话，第四节，用花言巧语来迷惑你们。你记得主耶稣在24章马太福音回答门徒问的问题的时候，你要来跟这个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兆头？主耶稣回答的时候，第一个点是什么？你们要小心，免得入了迷惑。他第一个点就是讲迷惑，那意思就是说，撒旦 他常常放什么迷惑的招，就是放烟雾弹，让你看不清楚，让你在雾中看花，真的像假的，假的呢像真的，真假难分，这叫做迷惑。你一眼就看出来了，那就不稀奇，对吧？就是让你看的真的也像假的，假的呢也像真的，搞得你迷迷糊糊，这就是撒旦厉害的地方。所以他在这里说，人用花言巧语来迷惑你们。你们碰过没有骗子？碰过没有？碰过吧，我碰过好几次，真的，我就知道什么叫做花言巧语，他讲的真的天花乱坠，你跟他唬得一愣一愣的，等到你上自，你听了后来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已经入了他的什么圈套，这才是高手，真是高手。今天我们在家里，肖爱一连接了三个这种电话，说是 IRS 的人，对，所以到处都是这些东西。那现在在保罗这个格罗西书里面，他就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这种事情是一定怎么样，一定有的。为什么？为什么教会中一定有这种东西呢？啊，想一想，啊，很简单嘛，因为你的东西有价值，你的东西没有价值，他值不值得来给你搞假的？没有，他要搞山寨版，因为这个东西怎么样，有价值，他才有搞山寨版。最近大陆有一个新的山寨版，叫做什么？政府。在河南郑州有人民政府，是山寨版。听得懂听不懂啊？听不懂啊？山寨版懂不懂啊？就是假冒的嘛，对吧？你啊，山寨就是山寨嘛，这个水货还来 不一定是假的，水货不一定是假的，但是山寨版一定是假的。copy 就是假冒的了，就是仿冒仿制品，仿制品。那最近我在网上看了，居然有河南省人民政府在郑州是山寨版，是假的，他要去收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撒旦在教会中，他常常就是让我们有花言巧语，让你听起来怎么样，是假的，不是，是真的，说错了。让你听起来像假的就不对了，他让你听起来像真的一样，然后你就给他套进去。所以这个是保罗警告他们说，你们要注意啊。那下来啊，我身子虽然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就欢喜。这句话什么意思？信耶稣的心坚固，撒旦要把我们从耶稣怎么样引出去，从他的教训他的真理里头去给他改变。他可以挂着耶稣的名字，但是他把你里面的内涵怎么样掉包了，变了。圣经里面不是一直警告我们，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他就说到末世的时候，人的耳朵发痒，有没有啊？喜欢什么？听怪异的东西。这个年头你讲圣经规规矩矩讲，人家不要听的，都要睡觉了，但是你讲的怪那大家就来劲了。所以就耳朵发痒喜欢听，一点都没有错， 你越怪就越人，就是他的听众就是一大堆，听到一大堆，这是末世的现象。但是你要注意，保罗这里说，你要坚固在你所信的这个是根基上，对吧？循规蹈矩，信耶稣基督的心也坚固，坚固就是不要变。人老是喜欢变，变过一下变一个，变变变。你真理的东西没有什么好变的，真理永远不改变。如果你把真理改变了，你这个东西就是有问题，有问题。所以，这个是保罗劝他们的。然后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你看他干脆就把人的遗传带进来。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基督教有没有遗传呢？这个教派有不同的遗传呢，有的人是一年掰一次饼的，有的人一年来两次聚会的，哪两次啊？圣诞节跟复活节啊，对不对？这是照着遗传的。那有的人是点水的，对不对？而且是婴孩点水啊，像这些东西都叫做遗传，懂吗？你去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圣经有没有根据？没有的，没有，没有，讲不出个名堂的。所以这叫做遗传。那么和世上的小学，小学不是指着我们小学的小学，是那种从保罗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些世上的这些所有的学问都是叫做什么？小学。这些东西因为它带着什么东西，什么样的包装呢？就是知识嘛。你让人觉得你很有学问，你很有这个高深的教育，你是名校名牌毕业的，你让你觉得你有一个什么啊，有地位啊，有身份呢、啊、有学问呢、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让我们的 ego 我们的自我膨胀的东西，那就把我们掳走了。我常常很好笑的事情就是说，今天在基督教的环境里头有人去开班啊，有的人在美国开班，有的人在大陆开班，他们要收费的，收贵不贵呢？很贵。上这种课啊，我在中国听的最高的费用，上他们的课一次2000人民币，在五星级酒店举行啊，号称是讲基督教的真理。所以有没有人去？当然有人去啊，因为你出得起这个钱，就表示你是啊，第一我出代价，第二我有钱，对吧？那你照圣经的教训来看的话，这个做法有没有可以批评的地方呢？啊，有没有哪一节圣经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们白白得来就要白白的舍去，对不对？你怎么可以在这边讲神的东西，你去收人家一个这么贵的费用？凭什么？所以这个是你在基督教的花花世界里头你可以常常看到的这些很奇怪的做法，但是做的人是振振有词，振振有词。好，第九节，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这句话又是这个基督的奥秘，这个部分。那么什么意思叫做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呢？这句话怎么理解？第一，神的丰富那就是指谁？父神，对不对？ God the Father， 这一点有没有问题？那么父神的话，那他就是没有宇宙之前就有了谁？就有他，对吧？现在他说这位是万有丰富的神，他的 fullness， 今天这个父神把他的丰富放在哪里？放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 OK， 也就是说他的儿子所具有的一切就是什么？他父所有的一切，对吧？父所有的丰富都放在他儿子里头。那么什么叫做有形有体呢？耶稣什么时候有形有体？他道成肉身，丰丰满满的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也就是说，这位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到地上来的时候，他穿上了什么？人的身体，对吧？他穿上了人的身体。这个比天使微小一点的人，这诗篇第八篇的语句，比天使微小一点的人，神却赐给他尊贵与冠冕，有没有啊？在诗篇第八篇里讲。那现在在这里，保罗甚至更近身的说，这个你不要小看这个小耶稣哦，他里面装着什么？父神的本性，他一切的丰富都在这个人的里头放着藏着。这句话当然我们似懂非懂了，不管怎么样，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一天当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出来在这个人的面前显示，公开显示的时候，他神把他一切的丰富怎么样都给了他，对不对？ in bodily form， 这是英文的翻译。那我们中文就叫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好了，这是神的奥秘，现在保罗告诉我们是这样的，放着藏在他里面。那么紧接着下一步他继续说，第十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这句话是更奥秘了。这句话怎么理解？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那也就是说，这个奥秘的基督拥有父神的一切丰盛，今天跟你跟我有没有关系啊？有。好了，如果你知道父是最丰富的，宇宙最丰富的就是父神，他把他所有的丰富都给他的子神，给他的儿子，那今天圣经告诉我们，你跟他的儿子的丰富怎么样？有关系。 Blow your mind， 或者哦，说话。你没有感觉有任何的丰富啊，是吗？这就是因为我们还小，你知道吗？小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我很小的时候，跟邻居的孩子常在一起，我们常在一起说，我爸爸做什么大官。在那边互相攀比，其实你爸爸干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然后只在那边吹，乱吹一场。你小的时候啊，我上个礼拜说了，我真正知道我爸爸干什么是进我大学，我进了大学才知道，哦，是干这一行。因为到那个时候我才慢慢对爸爸干什么有兴趣，知道一点， 以前从来不关心，从来我只管我们好玩，我们学校什么干乐队这些玩意儿，这些我有兴趣的事情我才关心，老爸干什么干我什么事啊？现在这边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跟天父跟他的儿子怎么样有绝对的关系。父神把他一切的丰富给了他的儿子，现在你我要知道一件事情，他这一切的丰富不单单是在他儿子里面，他儿子还有一个目的，要把他一切的丰富怎么样给我们，对不对？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那么这个含义用预表来看，在旧约的发表就是什么呢？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说过一句话，我要给你一个儿子，我还要给你一个什么产业，我要给你一块地，这块地是你的后裔的。那么这块地是什么呢？是流奶与蜜之地，对不对？这是圣经形容那块地。也就是说，神要给你们的不是一块沙漠没有用的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是什么好东西都有了，一切你在地球上所需要都在那里都有。这就是你去读那本书叫做生命记第八章，你去看生命记第八章里面就说到那整个那个没应许之地的美好，一切什么都有，应有尽有。那就是预表什么呢？那个应许之地的丰富就预表基督的丰富，对不对？那今天神就告诉犹太人，这块地这块丰富流奶与蜜之地是给你们的，你们只要进来就是你们的，对吧？那么他们就进去了，他们结果发现什么呢？哇，果然是这样哦！而且不但有山有水有植物有做农作物有水果什么都有。流奶与蜜这两个词，奶是动物的丰富，蜜是植物的丰富，对吧？所以它是植物界动物界所有的美好都用这两个字来包含它了。那么等到他们进去的时候，不但是流奶与蜜之地，而且迦南人所有盖的房子所有的财宝怎么样也是他们的。所以这个神给他们简直超过他们所求与所想，是想也没想过，眼睛也没看过，到了时候发现哇，是这么丰富。所以这个是在旧约的时候你看到犹太人的经验里头有这么一个神给他们的经验来告诉我们，到了新约的时代，神用一个更大的丰富放在哪里，要远超过那一块所谓的应许之地，对吧？但对我们来讲，可能应许之地比较实际，那个可以盖房子用的啊，可以吃的啊，觉得那个比较丰富，那个才啊。但是那是因为我们小，我们不懂事。你 you don't know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你也不懂父神到底跟我们想的是什么，因为他要给我们 big surprise， 他要给我们的是我们眼睛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过，心思里头怎么样没有想过的。但是他告诉你是父神一切的丰富给了我的儿子，而给了我儿子现在要给你们，你们都有一份。哇，我们听的是哦好，但是呢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对吧？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里祷告，就是说愿意神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这个真知道就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真知道你是 Bill Gates 的儿子，哎，你走起路来怎么样？进饭店吃饭的时候怎么样？点菜就大手大脚了吧？你就不会在那边斤斤计较算一毛两毛的，因为我老爸是 Bill Gates， 我有的是钱，你要吃什么点吧，我只是预表性的说法而已，我当然不是告诉你们大吃大喝的意思，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真的是富有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就跟穷光蛋做的事情就怎么样不一样，对不对？没有反应的真是 没有这种经历，对对，我们都是穷惯了，没办法，很难想象有钱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真的懂神的丰富，今天不但在他儿子里，而且要跟我们插上一份儿，你真的这个东西打开的时候，你就要把你所有地上有的东西通通怎么样，像保罗所说的叫做粪土，不能够比较，对吧？保罗懂了，所以他就讲得出这句话。那我看以前与我有益的，现在呢都是有损的，我看以认识基督为至宝，这一切其他的呢都是粪土，对不对？他是完全是在相对的语句里头来表达那个反差是多大多大。所以这个我们现在是似懂非懂，因为我们还小，我们的灵命还幼稚，我们不真正没有还没有长大到那个地步能够完全体会保罗所看见的。但是保罗说这是你们要去渐渐怎么样明白的，明白的。那么但有一个点是什么呢？这一切的丰富，也就是说你所想要有的，不管是哪一方面你能够想到的啊，在哪里一定找得到，在基督里。它的 keyword 是 in Christ， 在基督里。我在思想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常常在想，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生活，我不知道你买东西你喜欢去哪里，每一个人都有 不同的地方你去 shopping 啊，买衣服了，买鞋子了，买吃的了，买什么 electronics 了，不管这些五花八门，我们生活中有许多我们想买的药了什么东西的。我很 enjoy 的一个店是 Costco 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我觉得我要的东西，不管吃的穿的用的汽车的什么玩意儿，我到 Costco 基本上都可以找得到，就是它能够提供各式各样的，而且我还不要伤脑筋，我知道在那里他卖给我的东西是有质量保证的，不会买到山寨版，对吧？而且价格呢也不会太离谱，对吧？我可以用价廉物美这四个字来形容我在那里的经验。这是我不是替他打广告，我是用这个来打比方。也就是说今天在基督里这个含义是什么，就是你一切所神要跟我们讲的话，就是你一切所需要的你不需要到基督以外去找，你在基督里面是通通找到的，这就是他要表达的意思。 Got it？哥罗西教会的一个难处就是说，这些人都听了基督的教训，在三年里头在接受保罗的教导，对基督的真理都应该认识，可是今天有人来花言巧语，哎呀这个不够啊，好是好啦，但是呢如果你这样这样这样的话，你看他讲到敬拜天使，你看在这个灵界里头还有天使，还有这么你如果这样来朝拜他，祷告的时候这样来默想他，来安静的时候跟他相交的话，你们灵性会更丰富，会更聪明，就这样来唬他。那他们有敬拜天使啦，又守这个节，吃那个，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啦，就是在那边搞这些花样。今天有很多人就告诉你，哎呀你如果这样做，你看很多的宗教里面都是告诉你有些东西是可以吃，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吃的，对不对？那他都是讲都有他一些奥秘的地方，你越听就越悬了啊，你就觉得哦大概是对的，对对，如果吃这个的话怎么样怎么样，血压也不会高了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我们被这些东西就拉出去了。但保罗说等等等等等等，你所有的一切，因为神知道，因为我们是他造的，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不管物质上的、精神上的、灵性上的，任何一方面你所需要的，你到哪里去找？ 不要在基督外面找，你就在基督里面找，绝对足足有余。这个叫做神的丰富，你我在他里面，他是 all sufficient Christ， all sufficient Christ 就是说这位基督是全丰的，全丰全足，这四个字听得懂吗？ all sufficient， 他在他毫无，没有任何缺，缺乏，缺少的，所有一切都在他里头都有，这是保罗在这里要向我们表达的。好了，这是跟我们的关系，下面再说跟灵界的关系。他下面说，他是各样执政掌权的元首，这是灵界。也就是说，比如说你读但以理书，这个作者有一天他遇见这个加百列，对不对？天使来跟他讲，但是加百列跟他说，我来之前我碰到一个魔君在半路上把我截住了，那个叫什么波斯的魔君，有没有啊？你去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事情。那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每一个国家的上空都有一个什么principalities， 都有一个魔君在那里掌控的。就是有他们的头是谁，他们那个黑暗世界的元首是谁，撒旦嘛。在撒旦的下面，在各个国家的上空都有他自己的什么一个魔君的，懂不懂这个意思啊？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虽然你看在这看不见的世界里头有邪灵，有圣灵啊，但是都有不同的使者，有天使，天使的警戒都是这个使者，在这个使者的里面有撒旦的使者，有神的使者，而且他们有不同的什么范围，不同的 ranking， 就像什么百夫长、千夫长这种不同的级别啊，在灵界里面是这个样子啊。现在这句话他说什么？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即使是撒旦都得怎么样，听他的，听得懂吗？撒旦也得听他的。你如果读约伯记你就知道了，对吧？撒旦虽然厉害，但是神说什么撒旦不能违背神的话，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灵界的这个关系，它是也是元首。好了，那如果你懂这句话，这句话他为什么会发表这个点呢？因为有人的教导，花言巧语的教导里面就讲要去敬拜谁，天使，你要敬拜这个天使，敬拜那个天使，你到天主教里面去看，你就看得到，他有各种的偶像的 worship， 那里面就有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属于那个所谓的奥秘的东西。那犹太人里面也有这些东西。好了，这个是关于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目前所看见的这个点。那么撒旦的工作呢，无非是我也讲出来了哈，你自己看讲义就可以了，不用再重复了。那下面我要让大家来注意看的是，在这个十九节有一句话，他说不持定元首，有没有？不持定元首，全身系靠的他，精节得以相联络，就因神大德长进。什么意思叫不持定元首？我们在第一章看到有一句话，就是他是教会的元首，有没有？第一章第几节？第十八节，对不对？他也是教会全体 之首啊，他是原始，是从首先从复活，就是说不持定元首，意思是什么？我们你去问任何教会，每个教会都会说基督是元首，对吧？很多家庭在墙上也挂这个牌，基督是我家之首，对不对？我家之主，牌子是挂的对的，但是实际呢，家家都有主，除了耶稣以外，对吧？那么教会也是一样，小的家庭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你就会发现常常教会里面做决定的时候是违背元首的意思，但是确实是人的意思，人的意思代替什么？神的意思。可是人比较聪明，就套用什么？套用假借上帝的名啊啊！所以这个东西是人的小聪明搞出来的。但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头，我们就常常需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我们做任何的决定，做任何的选择，我们必须要跟元首的旨意怎么样吻合，否则的话，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跟元首的旨意不吻合，这个地方充其量是什么？什么叫做跟神元首的旨意？就是说头跟身体怎么样断头了嘛，分割开了嘛，所以就没有连于元首。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决定常常是人的意思，而不是基督的意思。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在一起过教会的生活的时候一个很要出代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一起过肢体的生活，但是难处在哪里？就是谁听谁的，对吧？每一个都想说我说了算，那但是到底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我们大家就争执不休。所以你从圣经去看的时候，它有一个点，就是说不是说哪一位说了算，而是哪一位能够把神的原则，就是元首的原则是什么，能够点出来。我们所服的是服在神的真理上，要来顺服，对吧？不是说张三说的他就算了，李四说的就不算了，不是这个点。只要有弟兄有姊妹，他能够把元首的旨意说出来，那个都是我们大家都应该什么顺服的，对吧？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在一起过肢体的生活，教会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学习，就是认识什么是元首的神的旨意。这个点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要么就根本就不闻不问，我们就自己擅自做主张，自己决定的。还有呢，就是假借的上帝之名做了很多的事，你在教会的历史中看了很多很多都是假借上帝之名。你在旧约里面也可以看到你看圣经里面不是在耶利米书里面你常常看到神就跟耶利米说，那些假先知我根本从来没跟他们讲过话，可是他们动不动就是讲的什么耶和华如此说，动不动就是耶和华如此，神告诉我这样子说，所以我怎么样说。在灵恩派里面最多这种事情，我在里面听了太多了，就是动不动就是 Thus says the Lord， 耶和华如此说。我以前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真的，哇，这个耶和华如此说得了啊，这小心一点。就后来看了半天 nothing happened。 我在大陆传道的时候也有 早年的时候，有一些灵恩派的就公然说：“哦，这个上帝告诉我啊，再过两年，中国的北京天安门可以举行布道会。”那个时候讲这个话的时候还有两年，现在已经过去起码十几年了。北京天安门有没有布道会呢？嗯，他还不但说了这句预言，还说了。哦，圣灵告诉我，将来这个中国的电视台就有很多很多的福音电视台。哎呀，那个时候那些人，哎呀，哈利路亚，哦 ，praise God， 赞美主，赞美主，耶稣啊，真是快你快来！哎呀，马上我们就要在天安门举行布道大会了。我说你胡说八道。可是今天就没有人再去算那个老账。因为照旧约的原则，凡是说假预言的怎么样都要用石头扎死的，奉耶和华的名。所以这种事情我听太多看太多了，都是假借上帝的名说了一大堆他自己讲的东西，这是最令人可恨的东西。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在教会生活里头，我们是寻求元首的心意，他的真理，但是我们不要随随便便就套用神的名，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基本的原则。所以说不持定元首。我英文的翻译有一个版本，就是说 They have lost connection with the head， 他根本跟这个头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They lost connection。 好，我想这个是都是人发明出来的东西。下一个点到了十二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下面一起念好吗？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你如果看英文的翻译，能不能帮助我们稍微多懂一点？我先读这个 NIV 的翻译，然后再读一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的翻译哈。NIV 的翻译说 ：“Having been buried with him in baptism, in which you were also raised with him through your faith.” In the working of God who raised him from the dead. 那 New American Standard 的翻译是这样， Having been buried with him in baptism, in which you were also raised up with him through faith in the works of God who raised him from the dead. 那这一句话你要看出来谁在做这件事，是父神还是子神？是父神，对不对？是父神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是父神叫他的儿子上十字架，所以这个工作是神做的，对不对？所以这一节他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功用。他的功用就是这个字，就是 working， 他的工作，神的工作。那么在这里他这一节圣经里面包含的是什么呢？有两个一同。一同是什么意思？就绑在一起了，对吧？你跟他怎么样？ 一同，就绑在一起了。好了，他这两个一同，一同是什么？先生，一同埋葬，然后呢，一同复活。神先是在他儿子身上做工，他的儿子上了十字架，他的儿子埋葬了，他的儿子复活了，这是谁的工作？父神的工作，对吧？那么今天神的工作完了没有？在这个意义上是完了，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对吧？可是如果就是单单在十字架上成了，那跟你跟我有没有关系呢？就没有关系了嘛，因为我们跟那个事实还差2000年嘛，对吧？但是我们知道有关系的，虽然我们有时间与空间的差距，可是那个事实，神2000年前在哥哥他身上，在他儿子身上所做成的这件事，跟你跟我有关系，怎么发生关系的？好，他说借着信，有没有啊？因信。所以今天能够把2000年前神做成的事实跟你跟我发生关系，是通过一个字，这个字叫做信，对不对？你接受神，用信心接受，那这件事情就跟你跟我开始发生关系了。那怎么样神把这个事情因为信就跟我发生关系呢？他用一个字叫做一同，对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今天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就是把他在他儿子身上所做的要完完全全的怎么样做在我们身上。那他分两个一同，一个是一同与他死，一个是一同与他复活，哪一个重要啊？都重要，缺一不可，你只重一边不够的，你必须两边同时都要一同，有一同的死，也有一同的复活。那你说 why 为什么要与他一同死，与他一同复活呢？那你往下读13，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也就是说主耶稣有一句话说，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有没有啊？主耶稣还说过一句话，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有没有这句话？那么到底死人怎么埋死人呢？就是活的死人去埋那个死的死人。那活的人怎么会是死的呢？因为我们没有信耶稣，我们是一个活死人，对神来讲你跟他是没有关系的，这叫做活的死人。那这句话是指活的还是死的？13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这是指什么死了？灵死了嘛，对不对？我们是那个灵性死的那个活的死人，这是我们原来的 status。 好了，进一步，神赦免了你们的一切过犯。好，这句话为什么先要讲这句话呢？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如果这件事情没有解决，后面有没有结果？有结果，就是下地狱。如果我们的罪没有得赦免，我们的结果是下地狱的。但是感谢主，他把这个罪的问题怎么样解决了？他赦免我们啊，那一切的，那现在下面就有结果了，这个是好的结果，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你们在律例上所写的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拆去、撤去，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在这个地方，他要表明的就是说，今天神的工作怎么样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是借着信与他的死跟他儿子的活发生什么一同。那么当然在这个地方他解释的不多，他只是提了。考考你们其他的圣经， 有没有比这个更讲解的深一点的，更仔细一点？啊，与他同死，与他同复活。罗马书，对不对？所以在讲义上我就打了，我说你们要去读的是罗马书的第六章，从第三节到第六节，我们打开来念一下，好吧？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到第六节。看到没有？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你们记得我在讲罗马书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听，我建议你上网听我讲罗马书。讲到这里的时候是讲什么真理？讲因信称义呢，还是讲因信成圣？啊，因信称义吗？成圣。因信称义是在前五章讲因信称义，从第六章开始就不是讲因信称义，他就开始讲成圣 sanctification。 那在成圣的里面，他就讲到同死与同埋葬、同复活。那他用什么来表达呢？受洗，受洗来表达。所以受洗它的重点不是在因信称义，受洗它的重点是在因信成圣。那成圣的重点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部分？我们的灵魂体讲到成圣的时候是讲什么部分？魂吗？他说你们的心思更新而变化，这个心思更新而变化就是指着我们的魂来说的，这叫成圣。还记得吗？啊，通通还给我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来到哥罗西书的时候，你就要回想我们以前所有讲过的，不管是基要真理也是讲的，罗马书也是讲的，这些都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部分。这些东西你可以听20次都不嫌多，都不嫌多，因为每次都有新的领悟。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本来都信得很好的，这些基要真理保罗老早都跟他们讲过的，可是现在呢有变化了。现在呢别人来花言巧语几下子就把他们通通给怎么样掳去了。所以这个东西你就知道是很奇怪的，为什么保罗讲了那么多他们听了这么多，可是到时候来一个人哗啦哗啦哗啦讲两下子就把他们通通给掳去了。啊啊，没有生根见造，说得好，没有根基了。也就是说他以前听是听了，但是听没有，有听没有懂，有想没有想进去，没有进入一切的真理。就是生根见造，这是后面有的一句话，对不对？在第几节，第一，在他里面生根见造，在哪一节？第六节啊，哦，对，第七节，在他里面生根建造，这句话是对的。第七节也在讲义里面有，我为什么没有打到第七节？有生根建造，我忘记把第一章第七节打进去。你就在那注意一下，就是二章七节，对，生根建造。那我英文它的意思就是 rooted and built up in him。 一个是要生根，一个是建造。那这个生根呢，就是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对吧？它叶子铺铺干，而且按时结果子，这叫生根，对不对？也就是说，你这个树必须根扎在溪水旁，你每天都从这个泉源得着你的一切的供应，这样你的叶子不会枯干，而且按时结果子，有根，你跟这个源头有关系，这叫生根。建造呢 ，build up， 那主耶稣不是说吗？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人，就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如果你听我的道不去行的人，就是把我的，就是把你的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来风吹就完蛋了，对吧？就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大。这就是建造，你怎么建，这是一个大的问题。今天我们不是没有听到，很多人都听得到了，但是问题不是听到，是有没有行道。听完以后去行的人就是聪明人，就是生根建造。所以这些都是很实际的东西，但是呢，在显然在哥罗西这个教会里头，他们这个生根建造的功夫怎么样，不够。所以面临考验的时候，这个有人来给你呼弄几下子，他们就给掳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亏损，很大的亏损。那么然后他说我刚刚引用的是罗马书来证明他现在所讲的两个一同，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那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从罗马书的观点来看，是从你受洗那天开始的，懂了没有？你受洗那天，你就把这个真理表明了，但是你要经历多久了？你这一辈子都要经历这件事情，有每天需要跟他一起埋葬的东西，就是那个老旧的，对不对？那也同时又有很多新的从基督里面出来的东西，要从复活的生命里面表扬出来。所以讲到死与复活是同时在进行的东西。有很多的基督徒想到死，就是说哦，我不需要死，因为耶稣替我死。这是很多基督徒看死亡，我不需要死，因为耶稣已经替我死了。但是那是一个部分，那是那个死是指着什么的死？我不需要死，因为耶稣替我死，是指哪一个部分？下地狱的部分，那个永死，那是指那个说的。但是基督徒要不要死呢？要哦，你要与他同死同埋葬，你才能够讲得到同复活嘛，对不对？那也就是说，这个死不是指着那个将来的那个死，是指着每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舍己跟从主的这个死，像即死。你要讲到这个十字架的死亡，那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题目。但是简单讲，就是一个是像即死，像这个肉体死；一个呢，像这个世界死，对不对？保罗在加拉太书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但反过来，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这个十字架的死是执行在我跟神这个人从老我被释放，从这个世界被释放，从律法被释放。讲到律法，那你要读罗马书第七章了，那是另外一个题目。总而言之，这些都是很深刻的基督徒必然的经历在我们的追求上面，所以他这边把它点出来。你如果这些东西没有生根建造，你根本这个基督徒是做得糊里糊涂的，就很容易就被掳走了，很容易就被掳走了。那么然后我还要再讲，这一切它能够实现在我们身上，它的秘诀是叫做一同，一同就是绑在一起啊， 那么怎么理解 In Christ 这个词，中文的翻译叫做什么？在基督里。有一次有一个弟兄用一个这样一个比方，我觉得蛮达意的。放这里是我的圣经，这里有一个书签。如果这本圣经代表基督，这个书签代表我，我如果把这个书签夹在这个圣经里，然后我把这圣经给你，请问就这个圣经而论，从我的手到你的手代表什么？我送给你了，对吧？你用信心怎么样接受了？在这个过程中，书签发生什么事啊？当我把这个交给你送给你的时候，这个书签是夹在圣经里的，那这个书签也就跟着这一本圣经就怎么样送给你了吗？这个大家都应该懂，对吧？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那用这个比喻来说到一同，就是跟基督，在基督里 In Christ， 在基督里。那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主就把我们跟他怎么样放在一起，我们是在他里面联合了。好了，就是像这样，就是这样。这个书签在圣经里，那么我们在基督里，这个没有问题吧？那么好，凡是发生在基督身上，神让基督发生的故事，就是他上了十字架，那结果呢？你也上了十字架。基督埋葬了，你呢也埋葬了。基督复活了，你也与他一同复活了，这个应该也是一样吗？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现在这里所说的一同一同一同，有没有一点啊亮光啊？这个是整个我们基督徒的秘密，不是我们，我这到菲律宾去，每次我都要讲这个恐怖的故事。每年菲律宾到了圣诞节跟复活节的时候，就有一批狂热分子扛了十字架上山，然后干什么？钉十字架。每年都是这样，三个人就挂在那里，很可怕。他们说这叫做叫做体验耶稣的苦难。请问圣经有这样讲吗？啊，我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叫做神经病。但是就有人这么做，每年都这么干，来显示他们是非常的什么虔诚爱主，摆上要跟基督一样。其实这完完全全就是这里所说的自表谦卑苦待己身，有没有啊？就是这样，这就是宗教，所谓宗教情操。那对，最好把它 埋在坟墓里三天，结果他们马上就下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误导人的，把人走上一条完全错误的真理里头去。但是他们用的名引用的都是什么所谓的圣经的话，讲的振振有词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同样一本圣经，不同的人读，不同的心境，不同的角度，你可以读出完全天与地的差别。你可以把你读到天堂，也可以把你读到地狱，非常可怕。那在这个地方你要注意，它的一同是指着你用信心来把你自己跟他的儿子怎么样联合，是指着那一个属灵的原则上 让神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工作，做这个工作。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基督徒的秘密在哪里？就在这里。基督的奥秘就是指着这个部分来说的。基督本身是一个奥秘，但是这个奥秘必须跟你跟我怎么样结合起来，这才发生果效。我说奥秘就奥秘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但是现在他解释给我们看，这个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而这个基督跟你跟我是发生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在这个奥秘里头你要跟他联合的。好，又十四节，又涂抹了在律法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这句话怎么理解？这句话其实是一个法律的手续。你要知道，今天我们在法律的法庭，如果你犯了某种罪，你要么就是关到监牢里头去，我就说还没有最后执行，要不管是什么刑罚，最后的结论之前，你不是要等宣判吗？或者等受审吗？在这个中间，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在监牢外，一个是在监牢里等候。那谁可以到外面呢？你要 post 什么棒，有没有？那叫什么保释金是吧？保释金，你拿得出多？法官不管说你按照你的情况，他说100万，那你把100万拿来，你就可以在监牢外等了。啊，到时候宣判叫你来的时候，你要出庭的嘛，对不对？不然的话，你就要带到监牢里去了。这个叫棒，中文叫做保释金。那这是一个法律的文件，你钱拿出来，这个文件上签名，你就可以出去。那这个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这在罗马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你这个人一切控告你的字据，他怎么样，全部给你撤掉了。为什么？因为你所有的保释金谁给你付了？耶稣给你付了。那有一首诗歌不是说 Price is paid， 重价已付，对不对？所以这就是那样的一个背景。他说所有这个写的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都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在法律的面前我们怎么样？无罪的，宣告无罪，释放， you know you are free to go。 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意思。然后下面再说一句，十五节，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这句话我们就平常没有太注意了。他要讲什么？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曾经说成了，对不对？然后你知道圣经记载当时发生什么事吗？天崩地裂嘛，对不对？大地震，日头也不放光，整个就好像进入一个黑暗的世界里头去了。在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除了这个外边你看到的事情，就是这句话。他在那里一宣告成了，他把他的灵魂交给父神，他得胜了，他赢了。然后呢，他就掳了这些执政的掌权的，然后 strip them off。你知道古时候不是打胜仗，将军打胜仗回来凯旋归的时候，他们要做什么？游行嘛， parade。 在游行的时候就会把那些俘虏放在什么这个队伍中，有没有啊？本来这些都是大将军勇猛的战士是在另外一边的，可是现在都是败军之将，败军之军人，他们可是现在不神气了，是低着头，完全是俘虏啊。 当年他们都是 勇战的战士，但是现在输掉了，输掉了。这是所谓的得胜的那个 parade。 那在这里他就是说，当主耶稣得胜的时候，他把这些 principalities 这些 rulers 也把他们 strip off， 展示于这个灵界里头。所以天崩地裂，地震啪啪啪，那整个的暗淡无光啊，一面是耶稣的断气，但是另一面也是那个整个的黑暗的世界被受打击了，受到打击。这个是这句话所要表明的，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请问弟兄姊妹，十字架厉不厉害啊？非常厉害，这是神的法宝。你不要小看这个十字架，它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当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几句话里面所包含的那个意义是非常非常什么丰富的。它不但有对基督本身的含义，它也对人有发生含义，它也同时对什么看不见的世界也发生极大的震动。这个十字架是了不得，基督的十字架，我是要讲，不是强暴的十字架，是基督的十字架，是也是一个震撼宇宙的一件事情。因为在这里从人的观点来说是失败，因为耶稣死了，被钉上十字架了，是羞辱的记号。但是从神的观点，从基督的观点，这里说什么？仗着十字架夸胜，这是 victory through death， 从死亡的里头夸胜，了不得。这叫做神的智慧，这是哥林多前书说的，对吧？神乐意用人所认为愚拙的道理来救人，这就是神的智慧。这是我第一讲的第一页的讲义里面我引用过这句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十字架夸胜是了不得的事情。所以每一次我们要对付这个灵界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到这个 battle， 这个叫做 decisive battle， 就是说叫中文叫什么，决定性的战役。这一仗打下去，大局就定了，后面都是叫做什么啊？对，小战啊，那个是决定性的战役，所以这叫十字架夸胜。好，那么那后面这些也是在属于前面的这个撒旦的工作了，什么在饮食上啦、节期啦、月朔啦、安息日，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都算不了什么，这都是后世的影儿，那个形体却是基督。这句话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他就是说这些饮食就在旧约里面不是讲了有什么洁净的可以吃不可以吃吗？有没有？那么节期不是要守什么七大节期吗？啊，那等到耶稣来了以后，这些东西我们今天有没有呢？我们不用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旧约的时代都是隐儿，现在呢形体却是基督。那些食物所代表的，那些节期所要讲的，总结起来都是谁？都是基督的一个部分，对不对？那现在基督已经来了，他已经完成了，所以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就没有再必要去守，因为实体已经到了，你还抓着影子干什么呢？对不对？但是今天在基督教里面还有人回到那个里面去的， 还在那边讲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那我们要守这个节守那个节的，这些都是叫做开倒车啊，开倒车。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就不用再解释了。好，那最后一个点就是说我们的责任，对不对？这些都是神已经做好了，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做了，这一个是神的工作，一个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这个都是神已经父神与子神都已经做好了。那现在我们有什么责任，对吧？我们有什么责任呢？你就要去看，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第七节开始，他说，从第六节吧，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什么？遵他而行。这个遵他而行，英文的翻译就是说 walk in him， 中文翻译成遵他而行。英文翻译就是 walk in him。 什么叫做 walk in him？ 我在讲义里面就是主耶稣看到门徒的时候就说什么，来跟从我，这叫 walk in him， 对吧？在基督里面行走，那意思就是说跟随基督，同不同意啊？ walk in him 就是他怎么走你就怎么样走。那我们以前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怎么走？圣经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就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各走各的，谁也不要管谁，对吧？中顶山林 各有其志啊，我们自己各有各的路，螃蟹有螃蟹的路。所以这是世人，我们没有人没有信主以前我们都是这个样子，我们走自己的路。可是今天我们信主了，主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呼召，这个呼召是什么？ Come and follow me， 来跟从我。那在这里他用另外一个表达的方式， walk in him，在基督里行走，对吧？那我们中文翻译是说遵他而行，遵他而行比较文雅一点，意思是在基督里行走。那么说的更用耶稣自己当年所说的话，就是来跟从我，对不对？那主耶稣自己解释这句话，那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天天跟从我。这是主耶稣对他这一句话的注解啊。那么所以这个是这 walk in him 的真正的含义。所以那这个你如果好好去想这句话的意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基督徒从你蒙恩之后，请问你的道路定了没有啊？对不对？你的道路已经定了，什么路？那条路的名字叫什么？那当然一面讲是十字架的路，也有人说是窄路，这都是对的，这个名字有好几个，但是说到底就是耶稣的路，对吧？说到底就是耶稣走的路。那他的门徒呢？耶稣说你要做我的门徒，你就乖乖跟我走这条路，我走的路就是你们走的路，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真的好好的思想的时候，你就开始发现我以前走路的那个方式怎么样，不来事了，不行了，对不对？我高兴去哪里高兴，高兴做这个做这个。你以前可以这样干，但是从你开始答应听见主的呼召，答应主的呼召以后，你就不可以乱走了，你要走他走的。你保罗不是保罗， 耶稣对门徒彼得说过一句话，当你年轻的时候任意往来，有没有啊？那你年纪大了呢，别人要拿着袋子牵着你走，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就失去了什么自由了，你要跟着人走，那跟着谁呢？那个人是谁呢？当然就是他的主啊，对不对？他就是主带着他走，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门徒的学习。 Walk in him， 在基督里行走，就是走他走的路。那这个时候自然而然这个路就不再是宽路了，就自然而然就变成窄路了。为什么以前叫宽呢？宽就是你高兴怎么走就怎么走，这叫宽。窄呢就不自由了，就是这个是主要你走的路，窄于基督。所以耶稣就说了，我是什么门？我是羊的门，有没有？他讲了，我是羊的门，我是门。他特别讲到门，所以这个是walk in him， 这个，而且他不但说到门，他也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路，他又是门又是路。在他马太福音里面，他就说有两个门，窄门与宽门，有两条路，窄路与宽路，有没有啊？这个门与路它是配套，你不能进宽门走窄路，也不能走窄路进窄门走宽路，不能，它是窄路就配窄门，宽门就是进走宽路。所以这个是真实的真理，可是你今天看基督教就不是了。没有人要讲窄路，没有人要讲窄门，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人喜欢，这是与人的天性怎么样矛盾。我们人最大的一个表达就是不自由勿宁死，我要自由，我要个性的解放啊，这是人最喜欢的事情。我照我自己喜欢，我I did it my way， 那是最有名的一首歌，对不对？ I did it my way， 这是每一个人都在那边寻求的。今天的人都是me、所以你在教会里面你就会发现大家都是谁也不要得罪谁，你好我好他好，但是这条路是死路，没有希望。你如果这样子走的话，人多但是是没有路，没有结局的，是死亡的，你只能走窄路啊，这个是人不喜欢，但是这条是活路，是活路。所以亲爱的姊妹，这个是我想在这里告诉我们，我当遵他而行。那然后下面说到在他里面生根建造，我们说过了。第三他说信心坚固，正如你们领受的教训。我刚刚也提了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信心必须能够坚持坚固啊。那我们领受的教训呢，不要把它改掉了，圣经怎么讲你就乖乖的照着它去讲去做去学，你不要把它因着人的理论。我们去年就碰到一个问题嘛，就是讲到神的创造跟人的进化那么今天的在这个所谓的摩登信仰里头 modern Christianity， 他要把这两个东西 merge 合在一起，说有创造也带着进化，这个是 compromise。 如果是这个是真理的话，亚当就不应该只有一个亚当，他可以有好多亚当，对不对？这个猴子变来那个猴子也可以变，所以他也可以有好几个亚当，不是只有一个亚当。 所以他整个的圣经的这个这一套的圣经的教导的真理就完全分崩离析了，你不可能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可是今天这个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种教导，这叫世上的小学把真理去扭，把真理去扭。如果有人要跟我这样讲，我打死都不会承认有这件事情。但是你要这样讲，你要就要受人的什么反对，说你是太武断，你是太 narrow minded， 你是非常腐朽，你跟那个当年教皇这个逼迫切什么 Galileo 啊哥白尼是一样的，对不对？逼迫教皇，逼迫哥白尼不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我说这个是两码子事情，圣经里面从来没讲过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但是人是这样假设的。但是圣经里面明明讲到神起初创造天地，人是第六天造的，绝对没有任何这个进化的意味在这个真理的里头。可是今天我们为着能够不得罪人，就把这个两个东西它 merge 起来 merge 起来，这都是 the compromise。 所以信心坚固，正如你们领受的教训，圣经怎么讲我们就怎么样的来接受，不要去 compromise 它。然后这个点也很重要，感谢的心也更增长。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每一个基督徒要操练的，就是凡事谢恩。难不难？很难。好事你谢恩我们都会，不一定都会，也有人从来不说 thank you 他对人可能会想哦谢谢你，但是承认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跟那个十个长大麻风的有九个没有来回头好好谢谢耶稣。耶稣不是说那九个到哪里去了吗？就是因为没有感恩嘛。今天还是当时是如此，今天还是如此。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提醒我们，感谢的心更增长，要常常学习感恩， be thankful。 今天我觉得我们难处就是常常 complain， 啊教会这个又不对了，教会那个也不对了，这个人也不顺眼了，那个姐妹更糟糕了，我们老是在那里讲张三李四王五的这些不顺眼的地方。我们应该多鼓励，讲什么？谢谢主我有这么好的弟兄，谢谢主我有这么让我痛苦的姐妹，我能够学宝贵的功课，感恩，对吧？为着神所安排的，你们要学习凡事谢恩。既然神允许，那我们就从神接受这一切来学感恩。否则的话天天就是在弟兄的后头拆他的后脚，射他的冷箭，这是很可怕的事，真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彼此拆台，不需要彼此攻击，尤其在他的背后做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来学习。再难的弟兄，再难的姐妹，总是我们学着感谢神，总我有可以从这件事情学到一些功课，是平常不太容易学的。这个时候因着这件事情发生，你就学吧，从主接受感恩。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灵命长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与其抱怨，我们不如怎么样？感谢。这是秘密，这是秘密。最后就是你们要谨慎第六第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就是说谨慎，这个也是我们 要注意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头，尤其我们，不管你有教导孩子啊，儿童主日学、少年的主日学，在自己的查经班，不管你都要谨慎你所教导的。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团契，我不讲张三李四王五，但是这是叙述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在查这个，也是哥林多书了。那讲到保罗讲到这个婚姻啊，婚姻那一段圣经，结果有人在里面就发表高论，高论说什么呢？说这个。男女的关系之外，看样子从圣经看，神原来的意思要人跟野兽也可以啊。大家头眼一歪，什么意思啊？哎，亚当被造的时候，神不是把那些野兽先从他面前带过去吗？就凭着这一句话来推出这一个伟大的理论，我觉得你当笑话讲是一回事，但是从严格来敬畏神的话语来讲，你不应该这样讲，听得懂吗？我们对圣经的态度必须是谨慎，而不是夸张或者故意把它曲扭啊。所以这是我觉得我这么多年传神的话，在这个点上我是非常执着的，我非常谨慎，我不会讲圣经没有讲的东西，严格的圣经怎么讲我们就规规矩矩怎么讲，谨慎。你开始把神的话去曲扭的时候，我觉得都是很危险的事情，对你个人没有好处，对听见你讲这个话的也是没有好处。所以我觉得保罗在这里说你要谨慎是非常有智慧的话。我们今天晚上就结束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你面前来研读思考传讲你的真理，真是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聪明智慧，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能够有进一步的认识，让我们对你的旨意、对你的奥秘有更多的认识体会，而且我们也能够照着去行。求主帮助我们，因为这件事若不是神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的力量可以办得到。主啊，我们真是愿意你自己那个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这个渺小的生命中来提升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进入神一切的丰富，因为这是你的应许。主，因此求你扩大我们生命的度量，让我们进入基督的丰满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有没有问题要问？